凤姐就在里间，秦钟跟宝玉在外间。你可以看到秦钟非常大胆，就是人在情欲发生的时候真的是完全不顾大体。因为凤姐也会问说秦钟跑到哪里去了，因为他们是一个在里间睡，一个在外间睡的，所以宝玉其实去找他把他抓回来，也有一部分大概是顾及到这个大体，要是闹起来这个庙里出这样的事情是不得了的。好，所以满地都是家下的婆子打铺作经。你可以看到，因为是打地铺，凤姐住里间，秦钟宝玉在外间，然后地下全是所有的伺候的婆子媳妇在打铺作经，所以怎么可能不知道秦钟跑到哪里去啊？所以秦钟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那个情欲的一种冲动，其实在做一种傻事啊，不顾大体的事情。那凤姐因为怕通灵玉失落，就是宝玉身上带的这块玉，就等宝玉睡了以后叫人拿来塞在自己的枕边，放在自己的枕头底下。你可以看他的细心啊，所有的小事的那种叮咛。那宝玉不知与秦钟算何账目啊，这个作者调皮的写法就说，到底他们算了什么账，未见真切，说我没看见，所以未曾记得，仔细一案不敢串创。那作者用了这么多句子讲，其实特别勾引说，哎，到底他们在算什么账。因为如果他不讲这一句，你大概也没特别没有注意到那句话那么重要，可是后面讲这个才是重点，说他们一定算了什么账。所以作者其实顽皮啊，可是顽皮里面透露出人性的非常有趣的东西啊，就是你会觉得他好玩得不得了，他完全知道这些小男孩小女孩在搞些什么东西。那一宿无话，就是一天都没有什么事发生。那么到第二天早上，贾母王夫人就不放心，就打发人说要来看宝玉，说多穿两件衣服赶快回去吧。可是宝玉不肯回去啊，因为外面好玩，对不对？外面这么好玩，而且秦钟又在恋爱智能，所以更不想回去，就求宝玉说多住一天多住一天。那凤姐也有她的想法，凤姐觉得丧事已经办完了，只有一些小事，可是她觉得再多住一天表示他在贾珍那边，贾珍委托他办丧事，表示他尽责，就是三天安灵他都在场。所以三个人都有三个人的想法，宝玉是为了好玩，秦钟是为了智能而的恋爱，凤姐是为了要做出他的尽责的样子，所以三个人又多留了一天啊，就讲他们各怀鬼胎的感觉。那他又同时，凤姐想留下来处理一下静虚拜托他的事，就是记不记得刚才讲的那个守备的儿子衙内都要娶这个金哥的事情，他必须要处理一下，所以现在剪接又跳回来了啊，剪接跳回来，所以他又顺了宝玉的心，所以就多住了。他说我的事都办完了，你要在这里逛，少不得月幸辛苦一日罢了，明天可是定要走的，就是再住一天一定要回去。那宝玉听说千姐姐万姐姐的央求啊，就宝玉一到要求人家，就是凤姐姐姐姐姐姐的这样叫，只住一日，明天必回去，于是又住了一夜。那凤姐就命令将昨天老尼静虚拜托她的事说给来旺啊，来旺是她贴身的管家啊，说给来旺。那来旺心中俱已明白，就知道怎么回事，急忙进城找着主文的相公。主文的相公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代书，就是帮人家写文书的，就写了一封假托贾琏所著。有没有看到王熙凤非常大胆，假托她丈夫的名义写信给人家，所以她要拿这三千两银子，她不能用她自己的名字，她假托贾琏所著，修书一封，连夜往长安县来，不过百里路程啊，就是大概一两天就到了，两日功夫居于妥协，信送到节度使云光那里。云光看到真的是贾府来的信啊，因为可能他有贾琏的印信，所以盖了章的，所以见贾府之情，说这一点小事岂有不允之理，那立刻就办了，然后就跟这个守备讲说，你就让人家退了亲算了，然后就给了回书，那旺儿就回来，且不在话下。那却说凤姐等又过了一日，次日方别了老尼，找他三日后往府里去讨信，就告诉他说事情已经办成了，你三天以后来看看结局怎么样。那当然这里面其实是说你钱要送来啊，你钱不送来的话，我这个事情也不告诉你。那另外又交代一个结局，就秦钟跟智能百般不忍的分离，背地里多少幽其密约，俱不用细数，那只得含恨而别，就是两个小儿女的这个恋爱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大概可以看到，这一回当中交错着王熙凤办的这个事情，也交错着这个智能儿跟 秦钟的恋爱。那么到下一回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他又交错两件事，就是秦可卿刚刚死亡，这个大丧事办完，忽然来了一个大喜事，就是元春要回家了，就是嫁到皇宫里的贵妃娘娘要回家省亲，要开始盖省亲别墅，所以又变成一个喜事的一个仪式。然后同时他结尾的去写这个王熙凤所代理的这个诉讼的案件，因为诉讼的案件已经交代完了，这个女孩金戈就要嫁给李衙内了。可是这个金戈这个女孩子有情有义，就觉得说我已经许配给守备的儿子了，为什么又要把我许给李衙内，觉得这是不对的，没有情义的事，所以就上吊死了。然后这个上吊死去的消息传到守备家，守备的儿子觉得这个金戈这么有情有义，他也不能够太无情无义，他就跳河死了，所以两个都死了，所以王熙凤就白拿了3000两银子。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没有，这里面其实都是对比写法，就是我们不知道金戈是谁，因为这个小说更没有描绘这个人，只是侧写，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守备的儿子，可是又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关系，就是大概也是跟着那个石头一起下凡的，就他们各自了了他们的人间情缘，然后他们用这样的方法对比出人间的势力、现实、功利的牵扯，就是那个爸爸想把女儿嫁给更有权势的人，然后李衙内想要去霸占这个女孩，所有这些关系以及牵扯在内的静虚老尼姑跟王熙凤。可是里面有一个是这么单纯的，就是你读罗密欧朱丽叶永远感动，是因为外面有这么多纷杂的大人的功利牵扯，可是罗密欧跟朱丽叶就是一往情深，为情而死。所以文学里面永远有一个 pattern 啊，这个 pattern 这种模式的感人是说那个单纯的情到最后的动人，虽然金戈也没有多写，守备之子也没有多写，可是他最后用了一个非常让你怅惘的结局忽然把这个结束了，告诉你说两边都落空了，那只有王熙凤拿了3000两银子，那他就白赚了3000，然后去放高利贷去。那秦可卿的弟弟秦钟，又因为大概在庙里面搞得实在有点太过分了，然后着了凉回到家，那智能儿又偷跑出来找他，然后他是一个根本无能的人，他根本也不知道怎么办，他爱他，然后他也要他出来，可是智能真来找他的时候，他根本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个事情，然后被爸痛打一顿，然后秦钟死掉。所以可以看到15回的结局全部在16回啊，会在16回里面出现，可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它的交织，常常有趣的是结尾是在下一回当中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5回的开头是14回的结尾，就北静王，记不记得14回结尾的时候北静王已经出现，可是结尾在15回，可是现在这两条线的结尾都在16回，然后出来一个新的主题，就是贾元春要回家了，要回家省亲，所以到17回、18回开始修建园林，要欢迎这贵妃娘娘回来，他开了一个头，所以他永远是一个头尾衔接、头尾衔接的关系。他的章节的分法，大家可能慢慢会熟悉啊，就特别注意到他不是我们那么呆板的。这一回就是谈这件事情，如果这一回谈这件事情的话，照理讲应该把结局全部写在15回，可是结局都没有出现，全部会在16回才出现。